我们上个礼拜已经开始思想到从第四节开始的话语。
上个礼拜已经开始思想从第十一节开始的说话。
在第四节给我们看见。
第十节给我们看见。
有一天你一切在基督里都要合而为一。
有一天在基督里所有的一切都在基督里面合而为一。
原来基督在创世的时候他是万有的根本。
原来基督在创世的时候是万有的根本。
基督在有末世审判大日的时候是万有的归属。
基督在末世审判大日的时候是万有的归属。
所以万有是因为基督的义而开始义。
所以万有因为基督的义而开始。
万有又归到基督的义里面。
万有都归到基督的义的入面。
那么在这个开始的义跟最后的义的中间，
这个开始的义和终结的义的中间，
也就是这历史的中心的地带，
就是历史的中心地带。
神预备了一个与神和好的义，
神预备一个与神和好的义，
就是我们透过基督回到上帝的面前，
就是我们透过基督回到上帝的面前。
所以这个义的开始，一的中心跟一的结束，
所以这个一的开始，一的中心，一的结束，
就连成了历史一个最重要的中心的线，
就连成了其中最重要的中心线，
就是 creation point、redemption point 以及 consummation point，
就是这个开始创造点、救赎点同埋呢一个结束点，
创造的点、
创造嘅点、
成全的点、
成全嘅点，
就是耶稣基督，
就系耶稣基督，
因为他是创始成终的上帝，
因为佢系创始成终嘅上帝。
那么这位创始成终的主，在中间自己牺牲，道成肉身，成为神人二性的中保。
呢位道成肉身嘅上帝喺呢个开始点同埋呢个终结点喺呢个中间成为一个道成肉身嘅上帝。
这是永恒性跟暂时性的交叉点。
呢个就系永恒性同埋暂时性嘅交叉点。
这是能间接也不能间接的会见点。
呢个就系能间接同埋不能间接嘅会见点。
这就是神与人相聚合的地方。
呢个就系神人相聚合嘅地方。
基督降生是一个道成肉身。
所以基督嘅降生系道成肉身。
基督的降生就是神应许与人同在。
基督的降生就是神应许与人同在。
基督的复活就是为我们预备回到上帝那里去。
基督的复活就是为我们预备回到父那里。
所以他升天为我们预备地方。
所以升天为我们预备地方。
基督的降生到基督的升天。
所以基督的降生到基督的升天。
这里面所有最重要的历史事迹就叫做福音的事迹。
中间最重要的历史事迹就叫做福音事迹。
这是 historical events。
这些历史的事件。
这些 historical events concerning the promised gospel or the salvation of God。
这些历史事件就关乎到上帝赐人福音的救赎。
上帝所应许的福音，也就是救赎性的福音。
上帝所应许的福音，也就是救赎性的福音。
所以基督到世界上来。
所以基督来到世界。
神在人间。
就是神在人间。
基督升天到父那里去。
基督升天回到父那里。
把人带回神那里去。
将人带回到神那里。
所以真正的义。
所以真正的义，
真正的归义，
真正的归义，
只有在基督里面，
只有在基督的入面。
那我们借助什么与神合一呢？
我们借助乜嘢与神合一呢？
当我们进到基督里的这个地位的时候，
当我们入到基督里这个地位的时候，
我们脱离了从亚当而来罪的本性，
我们脱离从亚当来罪的本性，
我们脱离了律法所带来的咒诅，
我们脱离律法带来的咒诅，
我们脱离了将来上帝公义的愤怒，
我们脱离将来上帝公义的愤怒，
我们脱离了在这个百色大宝座面前对罪的审判，
我们脱离在白色大宝座面前对罪的审判，
我们是从在亚当里的地位出来进入在基督里的地位，
所以我们从亚当那个地位出来入到在基督里的地位，
只有在基督里的地位，
只有在基督里的地位，
我们才真正合而为一，
我先真正合而为一，
基督里的地位，
在基督里的地位，
没有肤色的分别，
就没有肤色的分别，
没有社会阶层的分别，
没有社会阶层的分别，
没有这个贫富贤俗的分别，
我这个贫富贤俗的分别，
没有种族地区的分别，
没有种族和地区的分别，
这样各地区各民族各时代的人，
咁样各地各区各民族嘅各时代嘅人，
都在基督里面合而为一了，
在基督入边合而为一，
这就是圣经所 显示出来的圣而公的教会的意思。
这个就是圣经显明出来圣而公的教会的意思。
就像保罗所说的，在基督里无论是主是奴，是希利尼人，是希腊人，是这个犹太人，是男是女，都合而为一了。
就像保罗所讲，无论是这个为奴的为主的，是这个希伯来人或者希利尼人，在主里面合而为一。
这样第十一节就要告诉我们，
那么第十一节就告诉我们，
我们不但在基督里有一天都要合而为一，
我们不单止有，也在基督里都要合而为一。
我们已经在基督里得到了基业了，
而且我们已经在基督里得着基业。
上个礼拜我们用了很长的时间讲基业的问题，
上个礼拜我们用很长的时间讲基业的问题。
神为我们这些作为他后世的人，
神为我们作为他后世的人，
是应许给我们丰丰富富的产业，
是应许给我们丰丰富富的产业，
所以我们得成为上帝的儿女，
所以我们得成为上帝的儿女。
我们本来不是上帝的儿女，
我们本来不是上帝的儿女，
我们本来是局外人，
我们本来是公外人，
在以色列约里面没有份的，
在以色列人的约中是没有份的，
在应许之外，
在应许之外，
我们根本是活在世上没有上帝没有指望，
我们根本是活在世上没有上帝都没有指望。
这些话后来的以弗所书其他的圣经里面都讲出来了，
这个说话后来以弗所书的后面都讲出来，
我们以基督同为后世，
但我们以基督同为后世，
就上帝使不是他子民的成为他的子民，
就是上帝令那些不是他子民的成为他的子民，
然后在基督里把他的基业赐给我们，
在基督里将他的基业赐给我们，
只要我们在基督里可以享受神为我们预备的丰盛，
只要基督里我们可以享受神为我们预备的丰盛。
耶稣基督说，我来了不到叫人的生命，而且得了更丰盛的生命。
就是耶稣基督说，我来不单止叫人得生命，只得更丰盛的生命。
我们基督徒的丰盛，
我们基督徒的丰盛
不是物质的，
不是物质的，
我们基督的丰盛，
我们基督徒的丰盛
有时也有物质的，
有时都有物质的，
我们基督的丰盛，
我们基督徒的丰盛
是灵性的，
是灵性的，
地位的，
是地位的，
是生命的，
是生命的，
永世的，
是永世的，
真理知识的，
是真理知识的，
是信仰的，
是信仰的，
是圣灵丰富的恩膏，
是圣灵丰富的恩膏，
这些都成为我们丰丰富富的基业，
你都成为我们丰丰富富的基业。
那么今天我们从第十二节到第十四节看到这个基业有一个值成为我们的凭据。
今天我们从十二到十四节看见这个基业有一个值成为我们的凭据，
这个基业是不是现在完全已经赐给我们的呢？
这个基业是不是现在已经完全赐给我们呢？
按地位来说是的，
按照地位来讲没错的，
按应许的信实度来说是的，
按应许的信实度来讲没错的，
但是上帝给我们在继续不断的顺服过程中间继续不断的享受这个基业，
但上帝给我们继续不断的顺服过程中继续享受这个基业，
直到有一天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
直到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
所有的丰盛都要兑现出来，
所有的丰盛都要兑现，
所有的应许都要成全，
所有的应许都要成全，
所以我们等候那一天的来到，
所以我们等候那一天的来到，
我们等候那一天来到以前，
那等那一天来的时候，
我们凭着什么有把握我们是产我们是领受基业的这子民呢？
我们凭着什么有把握我们是领受基业的子民？
这就是第十二、第十三、第十四节所要告诉我们。
这个是十二、十三、十四节要话给我们知道的事情。
他叫我们这些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到称赞。
他叫我们那些首先在基督里面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
我们是谁啊？
我们是谁？
有盼望的人，
有盼望的人。
什么叫做盼望呢？
什么叫盼望呢？
因为还没有完全来到，
因为还没有完全来到，
没有人盼望已经得到的东西，
没人盼望已经得到的人，
得到的东西马上可以享受，
得到的人马上可以享受，
还没有得到的东西我们可以盼望，
还没得到的事我们可以盼望，
是我们仰望主再来的日子，
所以我们仰望主再来的日子，
一切的应许都要成全，
那时一切的应许都要成全，
预备的都要兑现，
所预备的都要兑现，
那么这日子没有到以前呢，
那么日子未来之前呢，
我们就用盼望去预先享受，
我们用盼望来预先享受，
pre-taste
pre-taste
预先赏到，
预先上到，
预先享受，
预先享受，
享受那将要来到的应许，
享受将要来到的应许。
所以我们是在盼望中间过生活，
所以我们在盼望中国生活。
如果你看罗马书第五章，
如果你看罗马书第五章，
第一节到第三节，
从第一到第三节，
就发现在那边有三个不同的时态。
你发觉当中有三个不同的时态
，three kind of tenses，
有三个不同的时态，
已经过去的，
一个就是已经过去的，
第二就是现在进行的，
第二就是而家进行紧，
第二就是将来要来到的，
第三就是将来要嚟到的。
已经过去的是什么呢？
已经过去的是乜嘢呢？
我们借着基督已经与上帝和好了。
我哋藉住基督已经同上帝和好。
现在进行着什么呢？
咁而家进行紧啲乜嘢呢？
我们站在现今的地位上。
我哋而家企现今嘅地位上。
还没有来到的是什么呢？
仲未嚟到嘅系乜嘢呢？
盼望有一天他来成全。
就是、盼望有一日佢嚟成全。
基督徒是在进度中间享受神的应许。
基督徒在进度的中间享受神的应许。
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有一天一定会得着呢？
那我怎知道我们有一天一定会得着呢？
因为过去他已经成全了，
因为过去他已经成全，
成全了救恩，
成全救恩，
成全了我们的改变，
成全了我们的改变，
把我们放在现今所站的恩典中，
将我们放在我们现在所记的恩典中，
现今站在恩典上，
现在我们站在恩典上，
现今站在神的大能的膀臂的上面，
现在站在神大能的膀臂的上面，
他正扶着我们，
他在扶住我们，
他正保守我们，
他就保守我们，
使我们继续不断有活泼的盼望，
而且继续不断令我们有活泼的盼望。
那这个过去成全的事情，
那这个过去成全的事情
留下了一个印记在我们里面，
留下一个印记在我们的里面。
那我要请他原谅我把这印打上去了，但是还是很干净的。这个印记是什么呢？
咁呢个印记系乜嘢呢？
就是基督徒才有的，
就系基督徒先至有的。
那是什么呢？
嗰个系乜嘢呢？
圣灵的内住，
圣灵嘅内住。
啊，请你注意啊，
请你注意，
基督徒跟非基督徒不同的地方，
基督徒同埋唔系基督徒不同嘅地方，
他们是一个被造有灵的活人，在堕落的罪中摸索。
佢哋被造堕落嘅罪人喺呢个堕落中摸索。
基督徒呢？
基督徒呢？
是被造有灵的活人。被上帝的灵重生，
是被做有灵的活人，被上帝重生。
这位圣灵在自己成为印记，打印在我们里面，
而且这个圣灵自己成为印记，打印在我们的身上。
这个圣灵又自己住在我们里面，
而这位圣灵都自己住在我们的身上，
与我们同在，
与我们同在。
那么这就是基督徒与非基督徒不同的地方，
这个就是基督徒和非基督徒不同的地方。
罗马书第八章第九节告诉我们，
罗马书八章第九节告诉我们，
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
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
所以怎么知道这个人是属基督的？
所以怎么知道这个人是属基督呢？
怎么知道这个人是在基督里呢？
怎么知道这个人在基督的里面？
就是当这个人里面有上帝的灵与他同住的时候，这个人就证明他是属基督的。
就是当这个人有上帝的灵与他同住，就证明这个人是属基督的。
换一句话说，
换一个说话来讲，
上帝自己与他同在，
是上帝自己与他同在，
上帝借着他的灵住在人的里面，
上帝借着他的灵住在人的里面。
那这就是最具体的神人的合一了，
这个就是最具体神人的合一了。
在旧约里面，
在旧约的中间，
上帝说我要赐下我的灵，
上帝话我要赐下我的灵，
我要把我的灵赐给你们，
我要将我的灵赐给你们，
这是一个应许。
所以这个是一个应许。
新约开始的时候，
到新约开始的时候，
圣灵感应玛利亚把耶稣生出来，
圣灵感应玛利亚将耶稣生出来，
所以讲上帝在肉身显现，
所以上帝在肉身显现，
圣灵在人的生命中间做工，
圣灵在人的生命中做工。
所以玛利亚所怀的胎是从圣灵来的，
所以玛利亚所怀的胎是从神那里来的。
玛利亚所生的儿子是圣灵感应他的果效，
玛利亚所生的儿子是圣灵感应的果效。
所以这不是人与人结合的产品，
所以这个不是人与人结合的产品，
这不是人与人性关系所产生出来的，
这个不是人与人性关系所产生出来
的。上帝的灵在人的身上的大作为，
这个是上帝的灵在人的身上的大作为。
圣灵感应玛利亚，借玛利亚胎让道成为肉身，
圣灵 感人玛利亚接住玛利亚，让道成为肉身。
这是历史上从来没有。
你话历史中从来冇嘅。
所以耶利米书讲一句话。
所以耶利米书讲一句说话。
我要做一件新事。
佢话我要做一件新事。
就是女子复为男子。
就是女子互为男子，
女子互为男子，
女子互为男子，
这个跟原先创造的规律是相反的。
这个同原先创造的规律是相反的。
上帝造了亚当，
因为上帝造了亚当，
亚当可以保护夏娃，
令亚当可以保护夏娃。
上帝创造男人，
上帝创造男人，
男人做女人的头，
让男人做女人的头。
上帝从亚当的肋骨那一根出来，造成了夏娃。
上帝从亚当的肋骨中间拎出一条做出夏娃。
在英国的解经界里面早就流传这样的话语。
在英国的解经界早就流传这样的说话。
我在 Henry Matthew 的注释里面也出现了。
在 Henry Matthew 的著作里面都出现。
上帝为什么不用亚当的头骨来造夏娃呢？
为什么上帝不用亚当的头骨来做夏娃？
上帝如果用亚当的头骨那一块出来造夏娃，那夏娃就跟亚当变成两个都做头了。
咁如果上帝喺亚当嘅头骨攞一块出嚟做夏娃，就变成有两个头呢？
这个不可以，
呢个唔可以。
因为一家有一个头，
因为一家有一个头。
男人是女人的头，
而男人系女人嘅头。
基督是教会的头，
而基督系教会嘅头。
上帝是基督的头，
而上帝系基督嘅头。
亚当，上帝不用他的头骨来造夏娃，
所以上帝唔用亚当嘅头骨嚟做夏娃。
第二样，
第二样。
为什么上帝不用亚当的脚骨拿一块出来来造夏娃？
为什么上帝不用亚当的脚骨来造夏娃？
如果上帝用亚当的脚骨造夏娃，那亚当就把他的夏娃呢践踏在他的脚下。
如果上帝用亚当的脚骨来造夏娃，亚当就将夏娃践踏在他的脚下。
所以呢，男人跟女人不是同做头的。
所以男人同埋女人唔系同做头嘅。
男人也不是践踏妻子，让妻子永远在他下面。
咁男人都唔系践踏妻子，让妻子永远喺佢嘅下边。
上帝从亚当的肋骨拿一根出来来造夏娃。
上帝系从亚当嘅肋骨拎一条出嚟做夏娃。
肋骨是什么地方啊？
肋骨系咩地方？
就是胸部最重要的地方。
就系佢胸部最重要嘅地方。
心脏的地方。
系心脏嘅地方。
所以男人应当把女人当作心肝宝贝来看待。
所以男人应该将女人当作心肝宝贝嚟看待。
不但如此，
不但只系咁样。
胸骨是你的膀臂的下面。
这个胸骨在这个膀臂的下面，
你要保护他，
所以你要保护他，
照顾他，
要照顾他。
女子比男子在体态上是更弱一点，
女子比男子体态上更为弱一点，
所以男人要护卫女子，
所以男子要护卫女子。
女子要帮助丈夫，不是绑住丈夫。
女子是要帮助丈夫，不是绑住丈夫。
没有一个宗教比圣经讲的男女的这个关系更清楚。
某个宗教比圣经讲男女的关系更加清楚。
你要护卫女子，
你要护卫女子。
但是上帝借着耶利米书讲一句话，
但上帝借着耶利米书讲一句说话，
我要做一件新的事情，
我要做一件新的事情，
就是女子护卫男子。
所以女子要护卫男子。
那一节圣经在讲什么呢？
其实那节圣经讲的什么呢？
耶稣基督是男的，他是透过玛利亚生出来的。
就耶稣基督是男的，但是透过玛利亚生出来。
这样的玛利亚就护卫了这一个要生出来的男人。
那么玛利亚就护卫了这个要生出来的男人。
你说不是所有男人都是他的妈妈生出来，每个母亲都是护卫男子吗？
你说不是每一个男子都是母亲生出来，所以女子护卫男子吗？
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
这里玛利亚是没有与男人发生关系就生下耶稣基督。
这里玛利亚没与男人发生关系就生下耶稣基督。
这才是真正女子护卫男子这一件心事的意义。
这个就是真正女子护卫男子这件心事的意义。
那么讲耶稣基督就是这里神人这个同在神人合一的一个很清楚的历史的开始。
那么耶稣基督成为神人同在神人合一的一个很重要的开始。
就是道成肉身，
就是道成肉身，
就是以马内利，
这个就是以马内利，
神在人的中间，
就是神在人的中间。
耶和华在帐篷中间，
耶和华在帐篷的中间。
上帝到人中间来取了一个身体，也就是彼得保罗所说的帐篷。
这个就是上帝取了 人的身体即是这个帐篷，
就是彼得所讲的，
就是彼得所讲的，
保罗所讲的，
是保罗所讲的。
我们在这个帐篷中间，
我们这个帐篷的中间，
耶和华在帐幕中间，
所以耶和华在帐幕的中间，
神到地上来做人，
神到地上做人。
那么这个呢是一个开始，
那么这个一个开始。
以后呢，
以后呢，
耶稣基督自己讲了一句话语，
耶稣基督自己讲了一句话，
去了以后，
他说我去之后，
就要差遣保惠师下来，
就要差遣保惠师来，
他要住在你们中间，
他要住在你们的中间，
与你们同在，
他要与你们同在，
直到永永远远，
直到永永远远。
这是全本旧约里面从来没有的话语，
这个全本旧约没的说话。
什么意思呢？
什么意思呢？
就是上帝的灵与属上帝的人永永远远同在，
在上帝的灵与属上帝的人永远咁样同在。
这是耶稣基督最清楚的圣灵的应许。
这个耶稣基督最清楚有关圣灵的应许。
那么这个应许的意思就是说，
咁呢个应许意思在话呢，
我们不会是在自己生活了。
我们不再为自己生活了，
上帝要使他的灵住在我们里面，与我们一同生活。
因为上帝要他的灵住在我们中间，同我们一起生活。
这个这件事旧约里面有没有呀？
你说这件事旧约里面有没有呢？
就有没有人上帝的灵与人同在呢？
旧约里面有没有上帝的灵与人同在呢？
有没有啊？
有没有？
有没有？
有没
有？
有。
耶和华的灵降在他的身上，
耶和华的灵降在他的身上，
耶和华的灵与他同在，
耶和华的灵与他同在，
耶和华的灵降在耶利米的身上，
耶和华的灵降在耶利米的身上，
耶和华的灵降在但以理的身上，
耶和华的灵降在但以理的身上，
耶和华的灵在以赛亚的身上，
耶和华的灵在以赛亚的身上，
耶和华的灵降在以利亚的身上，
耶和华的灵降在以利亚的身上。
这些话圣经有出现的，
这个说话圣经有出现，
圣经里面圣灵与人同在，跟新约里面圣灵与人同在是不一样的。
但新旧约圣灵与人同在是不一样，
旧约圣灵降在一个人身上，
旧约圣灵降在一个人的身上，
是暂时的，
是暂时的，
不是永远的，
不是永远的。
第二样，
第二样，
旧约圣灵降在一个人身上，
旧约圣灵降在一个人的身上，
是为特别的一个使命，一个任务，然后结束以后就可以收回去的，
是为特别一个使命和任务，结束的时候就会收回。
所以在旧约里面，
所以在旧约里面，
圣灵在一个人身上以后，
圣灵在一个人的身上之后，
还有可能从人的身上再收回去，
还有可能从一个人的身上再收回。
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大卫在他的悔改诗篇五十一篇里面讲，
就是因为这样，大卫在诗篇五十一篇里面这样讲到，
耶和华上帝啊，
耶和华上帝啊，
求你不要从我收回你的灵，
求你不要从我身上收回你的圣灵。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旧约里面圣灵还没有应许与人永远同在，
因为旧约的圣灵的同在还没应许是永远的同在，
所以旧约里面根本没有一个人有这样的特权，
所以旧约根本没有一个人有这样的特权。
上帝的灵降在一个人身上的时候，
当上帝的灵降在一个人身上的时候，
很可能具有超自然的能力，
这个人就很可能有超自然的能力，
像参孙一样，
好像参孙一样，
大大受感动，
他就大大受感动，
大大有超人的能力，
大大有超人的能力，
一个人可以对几千个人作战，
一个人可以同几千人去作战，
耶和华的灵降在他的身上，
因为耶和华的灵降在他的身上。
当这个上帝的灵离开参孙的时候，
在当上帝的灵离开参孙的时候，
他们剪了他的头发，
他们剪了他的头发，
他们就刺透他的眼睛，
他们就刺透他的眼睛，
把他的眼睛把他挖出来，
将他的眼睛挖出来，
他不但像一个普通的人，
他不但只像一个普通人，
他比普通的人更可怜，
他比一个普通人更可怜，
上帝的灵离开他，
因为上帝的灵离开他。
所以在旧约的圣经里面，
所以旧约的圣经里面
根本没有人有特权享有圣灵永远与我们同在，
根本没人有特权享受圣灵永远的存在。
但是新约圣经不是如此，
但是新约的圣经不是这样，
最先提出这个应许的，
最先提出这个应许的
就是耶稣基督，
就是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到第十六章里面，
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十四到十六章的中间
所讲的圣灵论，
他所讲的圣灵论
超过了全本旧约 所有先知所论的圣灵论，
是超过全部旧约先知论到有关圣灵的圣灵论。
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第十五、第十六章里面，
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十四、十五、十六章的入边
所讲的圣灵论，
所讲的圣灵论，
不但是归纳了全本旧约所没有成全的，
不单是归纳所有旧约没有成全的，
也奠定了以后全本新约书信圣灵论里面的基础，
要奠定以后新约圣灵论的基础。
所以从耶稣的十六、十四到十六章的圣灵论中间，
所以从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十四到十六章的圣灵论入边，
找到一把钥匙，
你找到一把钥匙，
去明白旧约里面所有有关于圣灵的应许，
去明白所有有关旧约圣灵的应许。
不但这把钥匙可以明白旧约，
这把钥匙不单只可以明白旧约，
这把钥匙解释全本新约论到圣灵的教诲，
你把钥匙仲解释成本新约论到圣灵的事情。
我去了这一段的圣经里面，
在这一段的圣经入边，
耶稣说我去了以后，
耶稣说我去之后，
有另外一位保惠师要来，
有另外一位保惠师要来，
就是真理的灵，
就是真理的灵，
他要与你们同在，
他要与你们同在，
住在你里面，
他住在你的入边，
直到永远没有离开你们，
而且直到永远不离开你，
他要教导你们，
他要教导你们，
引导你们进入真理，
引导你们进入真理，
你们想起我对你们讲过的一些话，
人哋谂起我对你所讲嘅一切说话。
到了《使徒行传》第一章的时候，
去到《使徒行传》第一章嘅时候，
耶稣基督再加上一件事情，
耶稣基督再加上一件事，
降在你们身上，
佢降喺你哋身上，
就必得着能力，
你哋就必得着能力。
耶路撒冷这个地区做我的见证，
从耶路撒冷基督地区做我嘅见证，
圣灵住在人的里面，
所以圣灵住在人嘅入边，
上帝的应许，
系上帝嘅应许，
基督自己的应许，
系基督自己嘅应许，
是属旬节的时候开始降下来，
系五旬节嘅时候开始降落嚟，
上帝应许赐下圣灵。
上帝应许赐下圣灵，
新约才有人领受圣灵，
新约先有人领受圣灵，
旧约领受圣灵的人，
咁样旧约领受圣灵嘅人，
特别的使命，
系因为特别嘅使命，
特别大的工作，
特别大嘅工作，
神放在他们身上，
所以神将会放喺佢嘅身上，
要他们去执行，
要佢执行，
所以把灵赐给他们，
所以将灵赐俾佢哋。
新约不是如此，
新约唔系咁样，
新约谁领受圣灵？
新约边个领受圣灵？
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人都，
每一个重生得救嘅人都。
每一个小子都可以领受圣灵，
每一个小子都可以领受，
每一个信主的人都可以领受圣灵，
每一个信主的人都可以领受圣灵。
今天我们每一个人，
今天我们每一个人
都应当清楚知道，我们里面有上帝的灵与我们同在，直到永永远远。
应该清楚知道，我们有上帝的灵与我们同在，直到永永远远。
我们的生活就过一个在地如天的生活，
然后你都过一个在地如在天的生活。
我们天天享受主的同在，
我们每日享受主的同在。
我们天天经历主的丰盛，
我们每日经历主的丰盛。
我们天天可以赏天恩的滋味，
我们每日可以尝到天恩的滋味。
天天用盼望喜乐等候主的再来，
我们每日用盼望喜乐等候主的再来。
感谢上帝，
感谢上帝。
所以这里第十三节、第十四节。
所以十三、十四节
就提到了我们为什么可以领受圣灵，
就提到我们为什么可以领受圣灵。
这里提到三样的事情，
又提到三件事，
一样，
第一样
就是你们听见真理的道，
就是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
第二样，
第一样
就是使你们得救的福音，
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
第三样，
第三样
就是你们信了耶稣基督，
就是你们信了耶稣基督。
这里提到三句话，
又提到三句说话，
听真理的道，
听真理的道，
领受救赎的福音，
领受救赎的福音，
信了耶稣基督，
信了耶稣基督。
我们大家讲一次好不好？
大家讲一次好不好？
听见什么真理的道，就是什么救赎的福音，使人得救的福音，然后呢？
然后呢？
就信了耶稣基督。好，现在请你注意听。
现在请你注意听。
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听福音呢？
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听福音？
是不是啊？
是不是呢？
不是啊。
不是啊。
有的人每个礼拜要听到。
有的人每个礼拜要听到。
有的人几年没有听过到。
有的人几年没听过到。
有的人每个礼拜天可以到礼拜堂。
有的人每个礼拜日可以去礼拜堂。
有的人生出来到死没有到过教会一次。
有啲人生出嚟到死都冇去过教会一次，
为什么呢？
点解？
香港的教会门打开来，
香港教会的门是打开的，
而且最早到教会可能就是住在教会隔壁的人，
而且可能最早来教会就是住在教会隔离的人。
有的人用着15站的地铁来参加聚会，
有的人坐15站的地铁来参加聚会，
有的一站都不站，连站进来都不站进来，
有的人一站都不坐都不来。
我不明白，
我不明
白，有的人没有机会听福音，
有的人没有机会听福音，
有的人听听听都听不见福音，
有的人听听听都听不见福音，
有的人第一次到教会听见的就是福音，
有的人第一次到教会听见就是福音。
这些都是照上帝自己旨意所喜悦的而行出来，
所以这就是上帝旨意所喜悦而行出来。
我们两个月前已经很清楚地讲这些的话语，
我们两个月前已经很清楚讲这些说话。
那现在这里说什么？
现在这里说什么？
你们听见了真理的道，
你们听见了真理的道，
这是什么意思呢？
是什么意思呢？
表示圣父启示他的话语，
表示圣父启示他的话语。
这个话语的中心是什么呢？
这个话语的中心是什么呢？
就是能使你们得到救赎的福音，
就是能够令你们得着救赎的福音。
又表示什么呢？
又表示什么呢？
圣子成全上帝救赎的计划，
在圣子成全圣父救赎的计划。
然后呢？
然后呢？
第三句话是什么呢？
第三句话是什么呢？
你们也就信了耶稣基督。
你们都信了耶稣基督。
这个什么意思呢？
这是什么意思呢？
圣灵感动人称耶稣为主。
圣灵感动人称耶稣为主。
如果不是圣灵感动，没有人信主。
因为若不是圣灵感动，没人信主。
若是没有圣灵感动，没有一个人称耶稣为主。
如果不是圣灵的感动，没人称耶稣为主。
这里就提到了三件事。
你要提到三件事：
启示的上帝、
启示的上帝、
救赎的基督、
救赎的基督，
以及感动人相信的圣灵，
以及感动人相信的圣灵。
这是从神那方面主动施恩来看的。
这个从神那方面主动的施恩来看的。
那么这几件圣经的三句话都是从人这一方面做主动来写的。
而这几个说话都是按照人的主动而写出来的。
我们看圣经的时候，
我们看圣经的时候，
你不用归正神学的眼光，
你不用归正神学的眼光，
你常常看见人的主动性，
你经常看见人的主动性。
明白了归正神学的原则的时候，
当你明白归正神学原则的时候，
你就发现人的被动性跟神的主动性，
你就发现人的被动性和神的主动性。
你说我听，
你说我听
真理的道，
这里的说话
I hear，
我听，
我主动，对不对？
我主动系咪？
我接受，
我接受
救赎的福音，
救赎嘅福音，
我主动，对不对？
我主动啱唔啱？
我信，
我信
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
我主动，对不对？
我主动啱唔啱？
但你怎么会听到呢？
但你点解会听到嘅？
如果没有人讲到，你不能听到道，对不对呢？
如果冇人讲到，你唔可能听见道，系咪？
上帝叫人讲，你听，你的听变成被动，不是变成主动。
所以上帝叫人讲，你听，所以你的主动变成了被动。
请你注意啊，
请你注意，
圣经用人的眼光来写很多的话语。
圣经用人的眼光来写好多的话语。
当你真正明白总原则的时候，
但当你真正明白总原则的时候，
你是用神的宝座来看这些话语。
你用神的宝座来看你这个说话。
我做一个很简单的比喻。
我做一个很简单的比喻。
我看见太阳从东方上来。
我看见太阳在东方上来。
我看见太阳从东方上升。
我看见太阳在东方上升。
那么我们看见的是什么呢？
那么你看见什么？
是一个不动的地球。
是一个不动的地球。
跟一个移动的太阳。
同一个移动的太阳，
对不对啊？
啱唔啱？
其实呢，这句话是讲什么呢？
其实呢个说话讲乜嘢？
因为地球向东转的时候，
因为地球向东转嘅时候，
你看见太阳上来。
所以你睇见太阳上嚟，
其实上来不是太阳不上不下就在那边，
而且太阳唔系不上不下在嗰度，
是你地球转来转去，发现它好像上来了，
而系你地球咁嘅转动，发现太阳好似上紧嚟一样。
这是天文学跟文学不同的地方，
呢个就系天文学同埋文学不同嘅地方。
天文学是天的文学。
天文学是天的文学，
文学是不看天人自己的文学，
文学是不看天人自己的文学。
所以文学里面，
所以文学的入边，
东方出白，太阳上升，
咁啊，太阳喺东方嗰度上升，
即系文学，
呢个系文学。
天文学呢？
天文学，
地球向东转，所以太阳就好像跑出来。
系地球向东转，太阳就好似走出嚟一样。
其实地球。太阳根本没有动，
其实太阳根本没有动。
对地球来说，
对地球来讲，
它是恒星，
它是恒星。
什么叫恒星呢？
什么叫恒星呢？
恒在
恒在的，
我们在动的，
是我们在动的。
地动的时候，
当地动的时候，
有自转有公转，
有自转和公转。
所以我们不能用天文学的话放在文学里面，免得读的人感到没有味道。
所以我们不可以将天文学的说话放在文学里面，免得读的人觉得没晒味道。
你写文章的时候，
你写文章的时候，
你会不会说当地球向东转的时候，
你会说当地球向东转的时候，
我就看见太阳光照出来了，
我就看见太阳光照出来了。
你写了以后没有人要买你的书的，
你写的时候就没有人会买你的书的。
但你说东方兔白太阳上升，哎呀，这个很舒服的。
但你说东方兔白太阳上升就很舒服。
所以许多时候，
所以很多的时候，
我们读圣经的时候，
我们读圣经的时候，
神的眼光来看圣经的意思是什么？
我们用神的眼光来看圣经的意思是什么？
你信，
你信，
为什么呢？
点解？
因为你接受这个道理，
因为你接受这个道理，
接受这个道理，
你接受这个道理，
为什么呢？
点解？
因为听人家传，
因为听见人传，
是我信，
所以是我信，
是我接受，
是我接受，
是我听，
是我听，
我都是主动，
我都是主动的。
那保罗说什么呢？
但保罗怎么讲？
信道是什么？
信道是什么？
听到来的，
从听到来的。
听到是从哪里？
听到从什么？
从基督的话来的，
从基督的话来的。
你怎么会信道呢？
你怎么会信道？
因为有人传道，
因为有人传道。
又为什么人会传道呢？
为什么人会传道呢？
上帝把道赐下来，
因为上帝将道赐下来。
为什么那个人传的是道呢？
因为那个人所传的道呢？
上帝差遣他传，
因为上帝差遣他传。
完全转过来的时候，
所以完全转过来的时候，
主动，
神是主动者，
神启示的真道，
神启示的真道，
神感动的传道人，
神感动了传道人，
神用他的道光照传道人，
神用他的道来光照传道人，
神用他的道来感动传道人，
神用他的道来感动传道人，
神用他的道来教导传道人，
神用他的道来教导传道人，
传道人受教，
要传道人受教，
受神的启示，
受神的启示，
明白神的道，
明白神的道，
再受神的感动，
要再受神的感动，
就把这道传出来，
就将这个道传出来。
这样呢，他是先被动后主动，
咁样佢先被动而后主动。
他的主动是他被动产生的后果，
而佢嘅主动系佢嘅被动产生出嚟嘅后果。
如果神没有启示，
如果神冇启示，
他就没有道可以明白，
佢就冇道可以明白。
神没有成全，
如果神冇成全。
他就没有福音可以传，
他就没有福音可以传。
如果神没有感动，
如果神没感动，
根本不要做传道人，
他根本不要做传道
人，对不对呢？
能不能？
所以神启示道，
所以神启示道，
成全福音，
神成全福音，
成全的福音成为他传的道，
要成全福音成为他所传的道，
神在感动他，
要神在感动他，
奉献做传道的人，
你去奉献做传道，
你传了以后，
一传之后呢？
你们才听见，
你们先至听见。
第十三节说，
第十三节话，
你们听见什么？
你们听见什么？
你们听见了这真理的道。
你们听见了这个真理的道。
第二样。
第二样。
你们说这个就是这个能救你们的福音。
你们所接受的这个能够救你们的福音。
以后呢？
以后呢？
第三样。
第三样。
你们就信了基督。
又因为信了基督，
感谢上帝，
感谢上帝，
神的启示，
神的启示，
基督的成全，
基督的成全，
圣灵的感动，
圣灵的感动。
大家说一，
大家讲一次，
神的启示，基督的成全，圣灵的感动，再两次好不好？
再两次，
一二三，神的启示，基督的成全，圣灵的感动。神启示什么？
神启示什么？
真理的道。
真理的道，
基督成全什么？
基督成全乜嘢？
得救的福音，
得救嘅福音。
那么圣灵感动什么？
咁啊，圣灵感动乜嘢？
感动人接受基督，相信耶稣基督。
感动人接受耶稣同埋相信耶稣基督，
这是圣父、圣子、圣灵的工作。
呢个系圣父、圣子、圣灵嘅工作。
那么你信了这个基督以后，怎么样？
咁你信咗呢个基督之后，点样？
好，现在大家一同读。
而家大家一齐读。
我读前面的一半，
我读前面一半。
你们读后面的一半，
你读后边嘅一半。
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能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一二三，既然信他，
就受
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什么？
为乜嘢呢？
为印记。
为印记。
你们信了吗？
你信咗未呢？信了。
为什么信？
点解信呢？
基督成全了。
因为基督成全咗。
救恩的信息。
有信息。
这是什么？
你管乜嘢呢？
上帝启示的道，
系上帝启示嘅道。
上帝启示道，
上帝启示道。
里面有基督成全的救恩，
有基督成全嘅救恩。
圣灵感动你相信他，
圣灵感动你相信佢。
信了他以后呢？
信咗佢之后呢？
就领受了
就领受了，
还是被动的，对不对？
都是被动，是不是？
领受了什么？
领受了什么？
领受了圣灵。
领受了圣灵。
为什么？
为什么？
为印记。
为印记。
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了，我们的基业现在是有凭证的。
所以今天我们看见我们的